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是的，欢迎你收听第四课第四讲，讲题是我国教会的教导与牧养现况。当然我们国家很大很大，全世界最大的，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对于教会的教导与牧养现况呢，用半个钟头来讲是不够全面的。不过我在这里呢给你勉励，首先我会将我们的体验跟观察，尤其是我个人内心的一点点的这个观察呢跟你分享，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其中的一个根源的几个问题。那么我们目前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成长，因此呢我们这半个钟头求神格外的怜悯。上一堂课呢我们看到保罗，新约圣经保罗他的教导跟牧养，尤其是讲到他的教导的模式。那你知道吗，在罗马书15章19节和23节，保罗讲了两句话，很有意思。在我介绍这两节经文之前呢，英国宣教士罗兰艾兰呢 ,Roland Allen, A-L-L-E-N, 他在清朝的时候来到中国 ,1895 年。然后呢 ,1903 年离开，不到十年。他回到英国写作，在非洲退休，也死在非洲。这位著名的英国宣教士 Roland Allen 呢，他的书讲宣教神学，其中有一本书呢，21世纪的传道人还在阅读，那本书叫《宣教方法：保罗的还是我们的》。其中一开始有一段呢，是很一针见血的，他说，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保罗在罗马帝国的四个省份建立教会，加拉太、马其顿、亚该亚和亚细亚。公元47年的时候，这些省份里没有教会，而在57年的时候，他可以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除非向更远的西方推进。什么意思？保罗出来传福音，教导圣经，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以后呢，他讲出我传遍了。这就是罗马书15章19节跟15章23节的记载。15章19节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然后罗马书15章23节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罗马书15章他是讲他要经过罗马到西班牙去。弟兄姊妹，因为保罗他是建立教会，建立属灵的工人跟领袖，他有一个清楚的策略，所以呢他能够在十年的时间里面传遍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大城市，他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保罗的教导的模式，属灵的导师，他选拔了提摩太，选拔同工的时候要双方都同意，一方肯好好的栽培，另外一方面要谦卑受教。第二，提摩太不是孤军作战，他有同学，他有同伴，那就是希拉提多，这些人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建立团队。第三，导师以整个的生命去直接影响他，保罗也就这样直接的影响了提摩太。第四，为他付出指导跟教导的代价，保罗写了两封提摩太的书信。第五，保罗跟他肩并肩一起侍奉，称提摩太是我的同工，亲爱的儿子，忠心的儿子。第六，使你所教导的人带领的接班人能够成长独立，提摩太做到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每一天好好的做，讲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保罗的教导。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环境。第一，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缺乏圣经的基本知识。你在商场，你在车站，你在菜市场找一个人呢，问复活节是什么？香港当然知道，深圳很多做买卖的人知道，但是离开了深圳跟广州或者广东省以外呢，知道复活节的人很少了。当然这是一个知识，这是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一个知识，可是复活的背后又是什么？这个教育我们要做。2010年5月，我在我们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城市，跟一个小组，大概15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年轻人他结婚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工厂啊，他说刚来工作上班不久，今天这个听说有这个分组有特别的这个聚会，他来，他就问我，牧师啊，盘古开天是跟创世纪这要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就花了很长时间给他解释，创世纪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读过创世纪，他只是讲到什么方舟啊什么东西，但是盘古开天，诶，盘古开天也是创世，那我就把神话传说跟神的启示跟新旧约圣经是什么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他很专心的听，很聪明的样子。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所观察到的圣经的基本知识。然后我又跟他讲到约，旧约圣经的约跟新约圣经的约跟你已经结婚了的婚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认识旧约圣经立约的神耶和华，也不认识新约圣经成就旧约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有了新约圣经，你的婚约可能会乱七八糟的，没有信用。我们有没有听过二奶呢？有，有一个地方上面写的牛奶与蜜，那么很多的人经过呢，就在我们国家的大城市，就说讲笑话，牛奶与蜜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二奶跟小蜜？大家笑一笑，大家对二奶包二奶啊，婚外情觉得很熟悉。小蜜，这个小蜜我听得很少，原来小蜜大概也是甜甜蜜蜜，也是不正当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应许之地，人们知道的很少，反而对二奶跟小蜜大家却很关心。我们缺乏圣经的基本知识。好了，第二方面，我的观察，信徒缺乏基本的人道观念。这个人道观念呢是什么？婚姻与家庭，还有我们在良友电台的网页所看到的信徒对信仰的内容缺乏基本的人道的认识。2010年4月底，有一个15岁的少女离开世界了。她为什么离开世界？这是我们所有做圣经教导跟牧养的所有的信徒弟兄姊妹要知道的事件。这位少女她骑自行车脚踏车摔倒了，腿受伤了，但是父母不带她去看医生，如果是在农村的话还有卫生所，没有带她去。四个月的时间，她疼痛呼叫，腿受伤的地方腐烂，因为父母是信教的要祷告，教会的人也说要祷告，就算伤口腐烂了是神的惩罚，就算失去生命他说也是神的惩罚。结果真的2010年4月25号这个15岁的少女离开世界了。她没有去看医生是因为宗教的原因，错误的宗教的原因。但是跟宗教无关的一件事情是人道的观念我们缺乏。第二，跟宗教没有关系的是，你这样是一个少女死了，是犯了刑事罪案，使一个人的生命死了跟杀人有关的。 要上法庭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在没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发生着。也因此倒过来，你跟我在听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的时候，你要震动，你要警醒。我们说保罗说他是运动员，他是父亲，是母亲，他而且是军人，他是仆人，用这样的生命之分来侍奉主，我们要思想。另外就是婚姻与家庭，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但是呢，这个儿子有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呢，睡觉的时候呢，门不可以关上、锁上、扣上，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半夜呢，这个婆婆呀，她会进到她的房间来给她盖被，早上呢会给她倒水，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但是在大城市呢，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呢，都是极少数极少数，但是仍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他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儿子结婚以后，夫妻两口子睡觉的地方，我们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做爷爷的，做任何一个人不应该进去，这是基本的婚姻家庭的礼貌。但是70多岁的老人家没有，儿子呢也没有开导自己的母亲，受伤害的人是媳妇。圣经的教导去了哪里？教育的教导去了哪里？好了，这是信徒缺乏基本的人道观念。第三，民间信仰的捆绑。民间信仰的捆绑包括什么呢？第一，害怕罪不得赦免。害怕罪不得赦免，那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怕下地狱，这也是可以同情的。也因此呢，对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讲的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就特别惧怕。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说得罪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我们就特别怕。回过头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后面的应许已经有了，但是听后面的应许呢，仍然是怕前面不得赦免的罪。民间信仰带来的捆绑，怎么样得救？得救要做什么事情？这是不单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要长时间的我们去教导，就是说信耶稣就得救，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要把这个福音清清楚楚的讲解明白，反复的讲。怎么能够得救以后又不得救了呢？这个道理是我们所有做圣经教导和牧养的弟兄姊妹要努力的。民间信仰的捆绑，第三方面就是害怕禁忌。这也是古代民间信仰迷信带来的这个后遗症。血可不可以吃？酒能不能够喝？烟能不能够抽？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不随便吃血，不随便喝酒，不随便抽烟，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跟得救是有什么关系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会因着主的缘故，因为神的爱的感动的缘故，放弃醉酒，放弃抽烟，放弃吃那些不卫生的一些血的东西。龙的图画能不能够用呢？为什么龙的图画不能用呢？我们常说有的人姓龙，有的公司有这个龙的名字，港龙啊什么，也有的地方名字叫龙啊，叫九龙啊等等。为什么怕呢？因为龙是魔鬼撒旦。启示录里面讲那古龙就是魔鬼撒旦。启示录讲的古龙跟我今天茶杯子上画的龙有什么关系呢？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分解理解不开。文化水平的问题，文化水平的问题。第四方面，带领查经的人没有全面的装备。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如果一讨论起来，很多人就翻脸了。 就不高兴了。本来是一个村庄的人，一个国家的人，大家都是同胞，但是为了一个意见的不同，竟然会发起脾气，不再往来，没有全面的装备，怎么样教导？最后，教会没有健康的机制去培育圣经教师。我们要努力，很多教会很好了，但是还有一些教会需要努力。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个原则怎么样实现？传道人定期的生活费用怎么来？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接近40年了。人全世界工作的人，我们其他人怎么样关心他，支持他，让他有工资？奉献金钱的时候，信封上可不可以写上数字？我跟教会弟兄姊妹在内地的时候，有人奉献是有爱心，我立刻把钱拿出来数一下，是200块钱就是200块钱，100块钱就是100块钱。奉献的人不好意思，但是这是钱要清楚，然后写在信封上，220块钱或者230块钱，然后弟兄你叫什么名字，把你的名字写上。不是说我的名字是隐藏的，我神知道，人可以不知道，钱要清清楚楚，不要弄得有魔鬼留地步，被诱惑或者不清不楚。这是奉献金钱、财务管理、会计、司库的基本教导。谁来做？教会的管理，很多的这个教会事工的一些运作，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好了，教会的教导牧养现况讲到这里，下面来到我们今天农村的文化水平问题了。根据统计，就是粗略的，因为这个是现在新鲜的，但是这个节目播一两年的时候呢，你做一个参考。我国就业人口是7亿8千万，其他是老人啊、退休的，还有这个小孩啊、学生啊。就业人口7亿8千万，农村呢人口还是多，农村呢是4亿6900万，城市呢是3亿1100万。好了，这是就业人口参考。在农村里面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这是所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要知道的。我们国家最近呢隔十年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真的是动员很多工作人员。1996年做了一次，2006年做了一次，因为国家关心农村这个三农问题。农村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2006年做的呢，在2008年公布了，叫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有一号跟二号。好了，农村工作人员文化水平啊，文盲占了 9.5%。 刚才讲了就业人员农村是多少啊，4亿6900万，你可以做一个参考推算。小学水平是 41.1%。所以我们知道文盲和小学水平的人呢占了 50.6%， 在4亿多有大约2亿多了，应该是2亿3千万，对吧？2亿3千万，这两亿三千万人当中，如果有人信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你跟我要好好的教导。这个教导不但使他能够健康的成长，有耶稣基督的美好品格，也能够成就我们的农民、农村文化水平的提升。其实初中水平的也相当多，在农村就业从业人员当中呢，初中水平是最多的 45.1%， 高中占了 4.1%。 听众朋友，牧养与教导，我们看到它最缺的那一大块在哪里，我们要为那里祷告，背后有原因的。2009年城市城镇跟乡村收入的比较，城市平均一个月是1431块钱，乡村呢平均是一个月425.25。 一些沿海城市或者沿海这个省份呢，乡村不是这么差的，但是全国因为人口多，一平均起来呢，乡村是很少的。这个就造成刚才我们所说的，在这个教导与牧养呢背后的问题所造成的原因了。我们国家农村赤贫的人口，国家的这个统计是3600万，另有人披露呢，领救济金的是4700万。联合国的水平就是一天收入少于1块美金，我们用 6.8 人民币来算吧，少于 6.8 人民币，一天少于这些的呢，我们国家有大约1亿人口。那么这个农村的经济状况呢，造成我们在推动这个教导与牧养上的难度，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爱国家、爱教会、爱我们的主，我们要侍奉的时候，这些掌握了以后，你的祷告、你的努力、你的查经呢，就有一个清楚的方向。第三，我们国家教会的教牧现况，一般来说基督徒是2000多万，还有很多很多不能统计的，有人也推说大概也是2000多万，那么我们推测是4000多万基督徒。一般知道的堂点，教会堂点55000多个，重新建的、新建的有大约 70%。 圣经的5000万册在我们国家已经印发出版，5000万册。我们国家在大城市里面看到的神学院校有18间，毕业生5000人，这20年来大约有5000个人毕业。我们国家我们一般知道的或者说大教会的教牧人员呢是37000人，37000人，长老是大约5000人，传道同工是2700人，可是有很多义工，义工很难估计，但是按照2010年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呢是15万义工。听众朋友，可能你是其中一个义工，可能还有新出现的义工，我们要为广大的教牧人员的需要祷告。刚才讲到圣经这个学校18间，其实加上一些培训班呢，一些到乡镇的一些不定期举办的，我们相信是超过18的，20啊、30、40、50，还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有新人士自己建的一些培训班呢，或者圣经学院呢，那当然就更多了。这里也当然也没有包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马太福音9章35节的经文。可是呢，接下来的2节这样记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怎么办呢？37节就发出呼召了，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万世师表在当年看到以色列的情况，怜悯他们的情况所发出的呼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怎么办呢？第四，我们的出路5方面。第一，你要看见，求神开你的眼睛，看到车站，看到商场，看到餐馆，到处都是人，但是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找工作的人在那里迷失，结了婚的人婚姻与家庭也在那里挣扎。我们要看见，求神给我们这个意象。第二，看见了以后我们就祈求，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打发工人，我们祷告，我们将我们的心愿，就是主啊，这么多的人有需要。刚才我们看到的农村的文化水平，前面我们听到的信徒缺乏基本的圣经观念啊，人道观念啊，我们把这些带到祷告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第三，我们的出路就是奉献自己，献身。因为祷告产生行动，我们单单祷告而没有行动呢，那个祷告只是一半。预备付上代价，来祝福我们教会的信徒，祝福我们的个乡镇，我们的城市，那就是要读书，读圣经。不是单单读圣经，而是书与圣经一起读。报章杂志、新闻广播跟圣经的理解要同时进行。前面我讲的我们国家的农民什么乡镇啊，就业人口，是我在2010年4月号的一份月刊上看到以后再进入搜集观察所分享的。献身努力。第四，追求透过各种媒介多元吸收，包括了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课程、本科课程、晋升课程。弟兄姊妹，只要你努力追求，神会使用你的。记得上一堂课的保罗，他的见证，他的这个教导与牧养的努力。第五，我们的出路，一生委身在我们国家的教会教导与牧养的事工。我们自己不做，你要等谁来做？难道还要像清朝那个时候，要等到很多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学中文以后，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那我们不是说他们的爱心我们拒绝，我们感谢主他们有爱心，我们自己要站立起来，一生为身，甚至你这一代做不完，叫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的努力。求神怜悯我们。这是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我跟你分享了我们目前教会的教导与牧养的现况所带出的呼声。希望你跟我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使剩下来的这14堂课，一共是18堂课的教导与牧养呢，能够在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能够跟神呈现出一个宝贝的结果。求主耶稣基督你怜悯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把时间规划出来，把心灵献在你的面前，研读神的话语，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教导与牧养的工作，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仰望，这样的祈求，也知道你的恩典跟能力是足够的，你也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更有丰富的恩典，我们要传扬他的爱，从今直到永远。哦，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